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感谢神赐下圣灵，在凡事上引导我们走世人看不见的路。神的心意与作为往往远超我们的有限与测度。本周为主做见证的家人，以一颗柔软的心跟随圣灵的带领做事，记录了一场出乎意料的福音之旅，从最初的推脱犹豫，到圣灵亲自动工撬动坚硬的心田，做成了他自认为不可能成就的事。愿每一位家人在生活中都能在神面前保持柔和谦卑的心，主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必为我们开通达的道路。最不可能信主的朋友，在餐桌前低头觉志。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这个见证让我感到特别震惊与兴奋。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满嘴脏话，愤世嫉俗，因为常年满世界旅游，对事物的认知有自己的见解，然而心里又特别顽梗。我们认识几十年了，在我的固有想法里，他这种人一辈子衣食无忧，玩世不恭，又自视甚高，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带他来到耶稣面前接受福音的。昨天下午，他三番五次地给我打电话，说要出国了，要我一起去看一个朋友。我几次推辞，想跟下午才去学校的女儿连线视频，但他一再要去，还要另外找一个人去，晚上回来可以帮忙开车，说是去了要喝酒。在推脱中，突然圣灵如夜空闪电般在我心里放下一个意念，去吧，去了给他们讲耶稣。我甚至奇怪怎么心里冷不丁的冒出来这样的想法呢，于是就勉强答应他去了，但跟他约好都下午五点多了，如果找不到回来开车的人就不去了。于是给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他说有事去不了，我心想正好可以不去了。谁知正要挂电话时，他又突然说可以去了。几个人相继上了车，一上车我的心就被圣灵感动，给他们讲耶稣，分享关于基督的话，讲述这两天正在听的沉默的创世纪，重点讲述了圣经中神第一天创造光的一天的概念。其实不是24小时的一天的概念，而是原文的一个时期一段时间的含义，这样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本是分毫不差，完全符合科学依据的。很神奇的是，他邀的另外一个人居然也是基督徒，于是聊的氛围就更热烈了。突然我有了奇怪的发现，这次他居然没有像以前那样对我所信的耶稣基督以及基督教充满抵触情绪和冷嘲热讽，反而感受到他的心突然柔软了，尤其对沉默创世纪的分享他很是同意和赞赏。见此我就试着提议说，待会儿喝酒之前，你若愿意相信我所说的这位耶稣，我就带你做个决志祷告。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又担心他反悔，就再度强调说，你来到这位神面前做了决志祷告以后啊，圣灵就进到你的心里，你就得救了，从此你会在地上一路经历神，幸福音就这么简单。感谢主，吃饭之前五个人围坐在桌上，我还是按照我的意思讲耶稣，讲圣经的话语，圣灵突然中断了我的滔滔不绝，中间转了话头说，你如果愿意，我带你做决志信他的祷告吧。他说愿意啊，于是我就在没有我的字意，只有圣灵丝滑的感动中，我带他做了决志祷告，感谢主。整个过程我实实在在的看见是圣灵自己在工作，而我只是一个被拖着走的小小器皿。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圣灵用了什么方法，早在他心里预备了田地，就像当年神借着他自己为以色列人分开红海的传言预备了喇合的心一样，神创造了昨晚这个机会，把他带到了他自己面前，信了福音，成了尊贵的神的儿子。感谢主，哈利路亚。昨晚的经历真的让我大为震惊，十分意外，明明的看见那是神自己的作为，他要做的事我岂能测度呢？感谢主，感谢神。几年之后，使沉默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约翰福音系列失而复得。 记得几年以前，我正火热地向出信者和穆道友推荐《创世纪》时，突然下架了，听不到了，群也散了。那段时间心里特别失落，这么能激励人的讲道怎么就没了呢？有位体制内的姊妹刚听《创世纪》十几集，正上劲头呢，天天找我要。我也很懊恼，怎么没用电脑拷贝一份？好像是2024年底，有一段时间，我又收到了陈牧的直播，小组里有十几个人在我家聆听，大受感动和牧养，总有一种恍然大悟的狂欢。之后又突然收不到了。我们相信这是魔鬼的搅扰，每一位真正向人揭示上帝真容的满有恩高的牧者，那恶者才会在意。祷告一段时间后，这事在我心里就淡了。然而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按照他丰盛的慈爱，他自己更美好的意思，在他知道的，用对我们更有益的方式，在更恰当的时间成就我们的祷告。今年他就把陈牧讲道和创世纪系列带回到我们面前了。他顾念着我们的渴慕，知道我们实在是需要这样的教导。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这不仅是一个灵魂回归神的奇迹，更是一场让小信的我深刻认识神大能的属灵洗礼。环境的阻碍与恶者的搅扰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保持渴慕，紧紧跟随神至高完美的旨意，必按时成就。感谢神借着读出恩典以及两位牧者供应我们话语，愿我们在生活中永远不去限制神的作为。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今天我想继续我们关系大学的课程。几个星期之前，我讲了关系的基础与本质，那是我们新版关系大学的第一课。有多少人听了那节课呀？有没有人还记得我们讲了什么？我们先讲了宗教的本质，不管一个宗教如何包装，本质上它都是在构造关系。但只有基督信仰愿意把关系直截了当的放在我们面前，因为这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恩典的关系。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有其他一切的关系都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延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关系的本质是约。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要么就是在约中，要么就是在罪中。在约中的关系是相对安全的，圣灵在两个人的心里同时做工，彼此印证。在罪中的关系需要谨慎，因为对方对魔鬼缺乏免疫力和抵抗力，这样的关系呢，容易被破坏，误解、纠纷、欺诈容易在这些关系中发生。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系大学的第二课，灵魂体，关系的境界与圈层。灵魂体的真理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关键也最本质的真理之一，不仅对关系，对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有深远的意义。圣经中经常提到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但是中文翻译往往会混淆这些概念。你经常会看到灵魂这个词，不看原文很难知道这说的到底是魂呢还是灵呢。翻译者似乎认为灵和魂是同一个概念，这两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还有一些时候，魂又会被翻译成心，甚至翻译成生命。还有一个混淆啊，容易混淆的地方，就是中文翻译甚至英文翻译里面经常会混淆身体和肉体。灵与魂的混淆，身体与肉体的混淆，是牧师解经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想用一段动画来帮助大家理解或者回顾灵魂体的概念。这是一位基督徒在安德烈的讲道的基础上自己制作。 我知道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家人哈、已经看过，但我重新翻译和校对了视频的中文配音，我相信会让你温故而知新啊，会大有裨益。在看的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关注视频中的细节，因为这里面每一句话其实都很重要。后面呢，我会问大家一些问题，以便带给你们更深入的思考。我现在就来放这个视频哈。
你好，我是安德烈·布麦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灵魂体的真理。这听起来可能不是最让人兴奋的话题，但对我来说，这是主所给过我的最令人振奋的真理之一。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分别为圣，愿你们的灵和魂和身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全然得蒙保守，无可指责。这其实非常显而易见，我们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构成的。身体的部分非常直观，你去照照镜子，能看到的那个部分就是身体。如果你现在和我说话，你的话语会触及到我的魂，就是我的理性和情感的部分。有些人把魂定义为一个人的心思、意志和情感，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这还不足以概括魂的全貌。我相信你的良知也是魂的一部分，你的魂当然包含了你的思想与情绪。我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个性或人格。如果我碰一下你的身体，你能够感觉到，但我也能通过语言和表情触动你，触动你的内心，触动你的情绪。人们说的话可以让你高兴，也可以让你难过，甚至让你愤怒、生气。有些人会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话，让人受伤。所以，身体和魂是我们每个人时刻都能接触到的两个领域。但想触及到我们的灵，就没有那么直接，那么容易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这样说，由肉体所生的就是肉体，由灵所生的就是灵。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物质关联，你无法通过肉体或自然的方式感知到你的灵。灵是无法通过任何自然途径触及的，而这正是基督徒生命中面对的最大的困难之一。灵是我们与神沟通的管道，也是神所有的生命和能力流向我们的至关重要的渠道。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说，要知道就像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赋予你生命的部分，给你生命和能力的，正是你的灵。对我而言，与主同行最重要的钥匙之一，就是理解灵、魂、体这一真理。那就是灵是无法用肉眼看见、用耳朵听到或用手摸到的。分辨属灵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圣经，单单接受它、相信它。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说道，自人生命的乃是灵，给我们生命的是灵，肉体没有什么用。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耶稣在向我们揭示属灵的真实。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灵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必须回到神的话语中去寻找答案。你不能通过你的情感或者某种主观的或者奇妙的感觉去与你的灵沟通，你只能通过神的话语。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还有这样一段经文，因为如果有人是这话语的听者而不是施行者，这个人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生来的面貌。为什么用镜子做比喻？雅各接着说，看了就走开，立刻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但是详细查看，那是人的自由的完美律法。这里所说的律法指的是神的话语，也就是福音的启示。并且经常这样做的人，因为他不是健忘的听者，而是行为的实行者，这个人就将要在他所行的事上得到祝福。这段经文把圣经比作一面镜子，你透过它来照见自己属灵的面貌，明白自己在灵里究竟是怎样的。 你从来没有用你的眼睛直接看到过你的脸，对吗？你每次都是从镜子里去看，但这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去信任你的镜子。同样的道理，神的话语能完美地反映出你的灵的真实的样子。出门前你不会不照镜子就对自己说，我觉得我的睫毛膏涂好了，妆容精致了，头发也梳好了，可以出门了。你不能靠感觉，你必须去照那面镜子，并且相信你所看到的是你真实的样子。对待神的话语也是完全相同的道理。神的话语可以向你准确地呈现出你的灵的形象，而且这也是唯一的方法。每一个重生的人在他的里面都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改变。你可以在圣经的许多地方看到这一点，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中，经文是这样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紧接着下一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The Lord
已经彻底改变了你。经文用的是过去时，说就是已过，已经过去了。后面用的是现在时来表达既成事实，说一切都变成新的。而且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如果你不理解灵魂体这个概念，你瞬间就会陷入困惑、沮丧，并且最终走向不信。因为通过排除法你就能明白，这里说的绝不是你的身体。如果你在得救前胖，被救后你依然是胖的，你过去的身体并没有一下子不见了，变成全新的。同样，你的魂也不是被更新的那个部分，因为如果你再得救前愚钝，得救后你依然会显得愚钝；如果你得救前患有抑郁或者不懂数学，得救后你依然会感到抑郁，也不可能瞬间就精通数学了。你的魂并没有一下子得到完全的改变，所以通过排除法你可以断定，被改变的既不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魂，那就只剩下你的灵了。你的灵才是你在得救时被彻底改变的那个部分。当一个人尊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立刻、马上就会有彻底的改变发生。然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改变并非正处于进行时，而是已经完成的。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是已经达成的定局。如果你不知道这改变是发生在你的灵里的，而且必须要从灵里逐步显明到魂和身体上，那么你马上就会落入不信之中，开始嚷道：“但我根本没有变啊，我还是老样子啊！”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人怀疑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可事实是，你的灵现在已经跟耶稣的灵一样完美，一样成熟，一样完全了。在你重生的时候，你的灵彻底的升级了，它完全是新造的。圣经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中说，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确切地说，当你重生的时候，你过去的灵就失去了，那旧的灵就被剥离出去了。正如罗马书第六章经文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死了。随后神把他儿子的灵安放在你的里面，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再次强调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换句话说，除非你接受神将他儿子的灵放入你的内心，否则你并没有真正重生。耶稣的灵已经住进了每一个重生之人里面，你的灵与耶稣的灵完全结合在了一起，他们交融为一，联合成为一体，使你如今成为一个彻底的全新之人。你在灵里的身份、圣洁与本质与耶稣是完全相同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耶稣曾这样说，神是灵，神是灵，所以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来拜他。他说，你必须在灵里并按真理来敬拜他。哪怕在我们在最好的状态下，我们依然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么圣洁的神如何能与不圣洁的人相通呢？真正的途径是，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就重生了，而在你的灵里，你成为了一个公义而圣洁的崭新受造。你的灵就像耶稣。 公义啊，纯洁而圣洁，因为他赐给你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公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公义。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你的魂去顺应你的灵里已经发生了这种改变，这样你就会看到你外在的身体因此得到益处，看到你的生活得到祝福。你的灵必须流经你的魂才能进入你的身体，进入这物质世界。魂就像是一个阀门，而这基本上就是你的心思、理性与情感部分的功能所在，也就是你的人性的部分。那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能力早已内住于每一位重生的信徒里面。但如果你的心思意念的阀门被关起来，不去接纳这一真理，不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你没有让从圣经这面属灵的镜子里看到的情况在你心里变得比你的眼睛从物质世界的镜子里看到的更加真实，那么你灵里那复活的生命、能力、带领和指引就有可能会完全被堵塞住，就像你拧紧了水龙头阀门一样。然后你会说，我觉得我生病了，我的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医生说我快不行了，我病历上就是这么写的。如果你被这些声音主导了你的生命，你的魂就会把从神而来的治愈的大能完全关掉，以至于神赋予你生命的全能没有一丝一毫能够触达你的身体。这样尽管你里面有着神的复活的生命，你也可能在病痛中死去。当然你可以把这应用到生命的各个领域，你心里可能会有抑郁，可能会有愤怒和苦毒，然而其实你的灵里始终充满着仁爱、喜乐与平安，就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那样。因此关键的部分其实在于你的魂，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就是心思意念的更新。如果我们能更新我们的思想，身体就会享受到其中的益处。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就是通过心思意念的更新给你的身体和生活带来益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有另一段经文这样写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是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两节。在第二节中中文翻译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的意思是不要用世界的模具来塑造自己。模具塑造人是通过施加压力，换句话说，世界、魔鬼、不信者以及环境都在向我们施加压力。你在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压力，你天真与纯洁的来到这个世界，但你不可能天真和纯洁的离开，你肯定会受到塑造。不过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模具来塑造你自己。古希腊文里变化对应的词是 metamorpho， 西方文字中的蜕变就是从这个词演变而来的，指的是小毛毛虫吐丝结茧然后化蝶而出的过程。如果你渴望这种生命的转化、改变与蜕变，从而使你的身体与情感领域发生转变，从苦读者、创伤者、病痛者、穷困者和失败者跨越成为神所预定让你成为的得胜者。如果你渴望这种改变，罗马书十二章两节告诉我们，途径就是心思意念的更新。你该如何更新心思意念呢？唯有借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告诉你什么才是属灵世界中的真实，它赋予你全新的价值观与全新的生活态度，而你必须让自己去顺应神的话语对着你的生命所做的宣告。认识神的话语至关重要，你不但要理解圣经，你必须去拥有这份知识并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换句话说，理解知识就像是把食物放进嘴里，这只是第一步。但你知道吗？这是不够的，你必须把食物咽下去，让身体消化它，食物中的那些营养和益处才能真正释放到你的身体里。理解神的知识固然重要，但唯有当你能够拥有这知识，并开始将其中所蕴含的生命释放出来的时候，它才真正能够产生价值。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说道，所以我这样说并且在主里忠告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在自己虚妄的理性中， 这里外邦人指的是不信神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不要像一个失丧的人，像一个与神没有关系的人那样生活。如果你不开始转为属灵的心思，而是继续根据你身体的感觉和你看到的环境来思考，你就会切断从神流向你的生命与能力的管道。与此呼应的一段经文是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聚焦在身体层面的心思并不一定是罪恶的心思，当然一切的罪都是从身体和环境来的，但并不是所有来自于身体和环境的想法都是罪。属肉体这个词的本意是指依赖五官感觉的，换言之，不要让你的心思仅仅被眼能看见、舌能尝到、耳能听到、鼻能闻到、手能摸到的事物所主导。你完全可以感知超越这些的真实，你的魂可以通过信心去相信神的话语，去相信那些你肉眼看不见的事物。换句话说，这就像一个数学公式，属灵的心思等于生命与平安，属身体的心思等于死亡。这里说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死亡，抑郁也是一种死亡。凡是罪所带来的后果都是死亡，无论最终是身体的死亡，还是指情感上的悲伤、孤独、苦毒、愤怒等缓慢的消耗与折磨。所以经常说，如果你像外邦人那样行事，你其实就没有将心思用在属灵的事物上，你只是全盘被自然感官所主导了。这会导致人心的理解力变得昏暗，随后经常说，因着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灵的蒙蔽，就与神的生命隔绝。如果你全盘被身体和自然界的事物所占据，而不是被属灵的真理所主导，这就会使你与神的生命隔绝。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都曾经发生过。我们过去没有按照神思考的方式去思考。腓利门书里有一段经文，保罗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腓利门，在腓利门书一章六节，保罗为他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说，愿你信息上的交通产生果效，使人知道你们里面在基督耶稣里的一切美善之事。这是一个极其震撼的宣告。他说，你信心的交通，也就是你信心的传递和释放，能够产生果效。产生果效这个词的意思是它开始运转，开始产生美好的结果。那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保罗说，是通过认识和确认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拥有的每一件美善之事。他并没有说你的信心是通过获取更多的信心，或是去向神求取一份全新的恩膏、双倍的恩宠，去获取更多的神性来开始运转。这可能是你经常听到的概念，但那不是真理。心思意念的更新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并非单凭一个念头就能彻底扭转你的生命。但这一个观念是如此的颠覆，它足以开启这一生命更新的历程。在魂的领域里，理解需要过程，成熟需要时间，这中间伴随着忍耐与成长。但只要你相信，哪怕就这么一个真理，它都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那种翻天覆地的翻转。你完全有能力相信它，你能够更新你的心思意念，而只要你愿意去更新心思意念，你就能经历生命的改变与蜕变，从而向你的身体与感官去证实，去显明神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如果你愿意接纳我们所探讨的这些真理，你就能开始看到，在得救那一刻进入你灵里的那份完美，开始源源不断地流经你的魂，流经你的身体。它不仅能在肉体上彰显出来造福你，甚至能溢出你的生命去触碰他人。你将看到能力从你里面流淌出来，就像耶稣当年那样，并看见其他人得到医治。如今这赋予了我全新的心态，带来了一种确信、安全感与信心，使我能够直面并胜过那些我过去根本无法应对的难题。我相信这同一份教导也必将为你带来同样的翻转。我鼓励你认识到我们所分享内容的重大意义。我现在所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还会对此展开更多的教诲，我会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来阐述它。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领悟的。我相信这会给你自由，就像它影响和塑造了我的生命。
这个视频的内容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家人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把安德烈的这个讲道完美的呈现出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踊跃的参与，你们可以在聊天里面回答，也可以开麦，都可以啊，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开麦回答。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重生之后，我们的灵是不是就是圣灵？我们的灵和圣灵是不是同一个灵？
是。
不是。
不是。
重生之后
不是同一个灵。
我们的灵
是
合二为一。
是的。
你的
是。
不是不是。
合二为一了。
是的。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的一个答案都不太一样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也跟玛利亚讨论了很长时间。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是圣经中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我先讲一下安德烈是怎么说的。然后呢我来讲一下我的理解是什么。跟大家的去印证。说是的和说不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说都是对的。说合二为一的家人啊可能更接近于真理一些。在视频里面安德烈没有说我们的灵就是圣灵，他确实说呢神把基督的灵放到了我们里面。我们之前翻译的安德烈关系大学的教材，我们24年还是23年用安德烈关系大学的教材讲过关系大学，当时安德烈讲了一篇灵魂体的讲道，跟今天我们放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我没有听原文，但是呢当时翻译的时候翻译的同工把这个翻译错了啊，以至于我当时以为安德烈说我们的灵就是圣灵。但是这次呢我仔细的听了原文，安德烈说我们重生之后基督的灵会被放到我们里面，但是他说你的灵就与基督的灵相互结合在了一起，他们交融为一，联合成为了一体。所以按照安德烈的理解，我们的灵并不就等同于基督的灵，而是与基督的灵融合为一。圣经呢其实也是这么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哥林多前书6:17，然而那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啊，这是圣经的原文哈，这个翻译还是比较好的哈。那么有人说，哎，这不是说了吗？我们与主成为一灵吗？但是如果你看前面这一节经文，第16节用了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灵与主的灵成为一灵的方式是什么？保罗说：“难道你们不知道，那与妓女结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因为经上说两个人就成为一体。所以17节讲的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类似于什么？类似于创世纪2章中神要求的夫妻成为一体。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每一对夫妻都能做到哈，但这是神对夫妻两个人的期望。当夫妻成为一体的时候，夫妻两个人仍然保留着个人的个性、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身体、个人的行动力，但两个人在生活上、在目标上、在产业上、在能力上、在情感上已经联合成为了一体。这是神在伊甸园里面理想状态下的婚姻啊！不要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反例去说夫妻两个人也未必在这些方面都能够结成一体啊，那个是不是神所讲的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的灵与基督的灵成为一体，这是由神来控制啊，所以是完美的成为一体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基督的新娘。通过这样的结合，我们的灵与基督的灵，用安德烈的话说，就变得一样的完美，一样的成熟，一样的完全。所以我们的灵在旨意上、在产业上、在能力上都与基督的灵重合，就像夫妻一样，我们与基督的灵共享一切的资源、一切的产业和一切的大能。阿们吗？ 我们的灵已经完美了，全然圣洁，全然美丽，大有能力。我想多讲一点点哈，希伯来书12章17节提到那创造了万灵的主。什么叫创造万灵的主？就是神并没有只创造一个灵，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都有独立性，但同时也都跟耶稣基督的灵完美的融合为一体。这个融合为一体的过程不是由我们来控制的，是由神来控制，而神的能力是完全的，对吗？所以这就引出了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魂也这样改变呢？为什么神不是在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就同时改变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甚至把我们接回天家呢？神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历练呢？我一下子问了好几个问题啊，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有没有人愿意试着回答一下？
因为爱。
对，自由意志，
神给人自由意志选择。
对，我看到好几个家人在答自由意志，是的。当然爱也很重要哈。在动画中，我们看到重生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灵呢是趴在地上，对吧？然后呢被一只大手一扫就挪走了。安德烈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指的呢就是这个啊。安德烈说这句经文说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灵上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在动画里面似乎没有任何改变。安德烈自己说啊，这是安德烈的话啊，说如果以前我胖，那么重生之后我仍然胖；以前我不懂数学，重生之后我仍然不懂数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身体和魂没有改变。我不是完全认同这一点哈，待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个。神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也都改变了呢？安德烈有没有给出答案？安德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先说他说的英文啊，然后我们再说怎么把它翻译过来。他说 The rest of Christian lifeIs renewing of the mind， 翻译过来呢就是基督徒余下的生命，指的是我们重生之后的生命，就是心意更新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要通过心意更新来改变我们的魂。神已经替换掉了我们的灵，神将来会替换掉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在经文中都可以看到，但是在圣经中没有一处告诉我们神会替换掉我们的魂。就像刚才很多家人提到的，因为我们的魂是自由意志的源头，如果神换掉我们的魂就意味着什么？他在改变我们的意志，对吗？我们的意志从我们的魂出发的。我们重生之后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继续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心意更新，调整我们的魂，认识真理，顺服于我们的灵，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安德烈的话说，如果我们的魂不去拥抱我们的灵，不让我们在属灵中的镜子里看到的变得比我们在肉眼的镜子里看到的更为真实，那么你灵里那复活的生命和大能就有可能被彻底的毒死。我认为到了天国，我们仍然是用我们的魂在工作。我们能有多大的产出，我们能承担多大的责任，就要看我们的魂能够多么通畅的去传递和多么充分的去使用那来自于神的复活的生命和大能。这就是神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锻炼的目的。通过心意更新调整我们的魂，让它成为一个畅通无阻的阀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不同的家人他的心意更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他对真理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么他能够活出来的生命也是不一样，是不是？ 所以神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继续锻炼，好让神的生命和能力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充分的彰显出来。那么好，第三个问题来了，既然神的生命和能力都是从灵来的，要流过魂的阀门，这当然是一个比喻啊，阀门是一个比喻，但魂与灵是怎么沟通的呢？他们连接的渠道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回答？换句话说，我们的魂通过什么方法去领受来自于灵的生命和能力？
神的话语，
通过基督的话语，
神的话语。
是的，在视频里面，安德烈说，你无法通过物理的或者自然的方式去感知你的灵，你没办法通过任何自然途径去触及你的灵。他说什么？他说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问题之一。但是他又说，你怎么才能感知你的灵呢？辨识属灵真实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圣经，把圣经当作一面镜子，你可以照出自己的灵。这当然是对的啊，这当然是对的，大家说的也都对哈。但这很抽象，是不是？我们如何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去呢？当然，我们的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是属于我们的身体的。在动画里面你可以看到，对魂来说，中间这个是魂，对吗？对魂来说，身体和灵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你通过身体的感官去感知灵，那就是南辕北辙，你看错方向了，对吗？你越是依赖这些感官，你越没办法分辨属灵的真实。而另一方面，安德烈说， You can't just go by an emotion, by some type of perception. 你也不能仅仅凭着心情、感觉或者某种直觉。有一些教会有这样的教导啊，有一些包括恩典教会有这样的教导，就是你可以当你与圣灵吻合的时候啊，你会有一种感觉，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吧，是一种神秘的感觉还是怎么样。圣灵充满，我们能不能感觉到？我们是能感觉到的。首先我们是能感觉到，但是呢，它跟喝酒不一样，它带给你的不是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并不是说我心里开心就一定说明这是来自于圣灵。在以弗所书中，保罗就做了这样的对比，他说，不要醉酒，醉酒带来放荡，而要被圣灵充满。保罗之所以这样对比，是因为圣灵充满与醉酒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你自愿地放弃了对魂的控制，一个是把魂交给了灵，一个是把魂交给了酒精。你的行为举止会跟你完全掌控自己的魂的时候不一样，你会更有勇气，更有力量，也更自由。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才是保罗做这个对比的关键。醉酒的果实是什么？保罗说，醉酒带来放荡、荒诞和什么？和被放大的欲望，还有第二天早晨醒来头痛欲裂的宿醉，对吗？圣灵的果实是什么？是爱心、喜乐、和平，又可以翻译成平安啊，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自制。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平静的，是克制的，是喜乐的，是充满爱心的，是平安的，不会做任何律法禁止的事情。所以确实像安德烈所说的，我们不能凭着心情感觉去认识属灵的真实，但事情也并没有听起来这么难。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有属灵的感官。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我也求神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属他召唤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在圣徒中间他基业荣耀的丰盛到底是什么。所谓心中的眼睛，其实说的是我们魂里的感官。在旧约里面，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他是怎么说的？他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打开他的眼睛，使他看见。耶和华打开那个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了，看哪，山上布满了火战车火战马围绕着以利沙。我们不但有属灵的眼睛，还有属灵的耳朵。启示录说，凡是有耳的都应当听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这说的是我们属灵的耳朵，而且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属灵的眼睛和属灵的耳朵。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每日清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门徒那样的听。当论到我们属灵的感官的时候，耶稣这样说，耶稣说，因为这子民的心麻木了，他们充耳不闻，眼睛闭着，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领悟，回转过来，我就使他们痊愈。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说，这个世界上的子民，指的是不信的人啊，他们的属灵感官因为在最终堕落而被麻木了，所以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他属灵的感官被麻木了，对吗？我相信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属灵的感官是敏锐的，他们在伊甸园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属灵的真实。可一旦他们犯了罪，他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属灵的真实，而是环境中的情况，所以一下子让他们感到羞愧。在重生之后，通过恩典借着信心，我们属灵的眼睛和耳朵被重新的开启了，我们可以通过训练来使他们的功能和敏锐度得以恢复。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只有长大了的人才能吃固体食物，他们的感官经过操练就能分辨善恶。中文翻译里面说分辨善恶，其实原文是查明真伪，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假象。这意味着我们属灵的感官经过操练，可以越来越清晰的去认识属灵的真实，而看破环境中的假象。我们应该怎么去操练呢？在安德烈的比喻中，他说你要把圣经当作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你要通过圣经去分辨你思想中的念头有哪些是来自于灵的，也就是来自于神的啊，因为你的灵已经与圣灵融合为一了，所以来自于灵的就是来自于神的。但这只是操练的第一步，我们有属灵的眼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异象。就像以利沙通过祷告打开他的仆人的属灵的眼睛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确实是可以看到异象啊。如果你还做不到，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异象，那么你有可能会得到异梦。异梦是什么？异梦是在你的魂比较放松，周围的环境对你的魂的干扰比较小的情况下所看到的异象。我们有属灵的耳朵，说明我们可以分辨神的声音。耶稣说，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这说的当然不是身体上的耳朵听到的声音，而是属灵的耳朵听到的声音。如果你持续的操练，还能得到什么？你还可以开启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可以直接把灵里充满的生命和大能应用到物质的世界之中。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展开来讲，但是 你是可以看到异象，可以看到异象，可以有异梦，对吗？可以分辨神的声音，可以有各样的属灵的恩赐。玛利亚下周要这周其实已经开了哈，先知恩赐课程，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有目的有方法的去训练我们属灵的感官。好，现在让我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在重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真的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吗？
有改变，
改变有圣灵的入住，圣灵的
肯定有改变，
是的，有改变，虽然在安德烈在这个视频里面他说没有啊，说如果你过去胖重生之后你还是胖，如果你过去不懂数学重生之后你还是不懂，我们的身体的物理属性确实没有改变，我们的魂里面的内容确实没有改变，我们自己能感觉到这些，对吗？但在我们下最后的结论之前，我想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人听说过蜂窝煤没有？曾经是全世界的家庭普遍使用的能源，用来取暖和做饭。但煤有个问题，就是会把墙熏黑。所以在那个时代，美国和欧洲的家庭，他们会在煤炉旁边贴墙纸。当这些墙纸被熏黑了之后，如果你不愿意换墙纸，你就可以用一种肥皂泥涂在墙纸上，然后再刮掉，这样墙纸就干净。Kuto 这家公司啊，这个产品叫 Kuto 啊。Kuto 这家公司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无毒肥皂泥的供应商。这是叫麦克维尔家族的一个产业。但是到了50年代，天然气开始在西方世界普及，逐渐的取代了煤。天然气呢，它不会熏黑墙纸，所以他们家的生意一落千丈，濒临破产。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老麦克威尔的27岁的儿子接掌了生意。所有的人都告诉这个儿子啊，说肥皂泥没有前途，放弃他吧。但是呢，他看着家族企业的产品，他并没有嫌弃，也没有绝望，他没有下定停产，而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彻底的改变了这些肥皂泥的命运。他没有改变肥皂泥的物理属性，他也没有改变肥皂泥的化学成分，他改变了什么？他改变了肥皂泥的用途。他给肥皂泥起了一个新的名字，英文叫 Play-Doh， 游戏泥，是用来玩的泥，中文翻译成什么？橡皮泥。肥皂泥过去是用来清洁污垢的，用完了就会被扔掉，但是现在呢，它变成了孩子们爱不释手的玩具。这个改变对肥皂泥来说重不重要？至关重要，对吗？ Kuto 这个家族企业一下子从破产走向了兴盛，这家企业今天仍然存在哈，还经营得很好，从1912年创立到现在，这家企业已经经历了114年，成为了真正的百年老店。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做的改变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没有改变，但我们身体的用途改变了，它不再与肮脏的罪为伍，而是被分别为圣，成为了圣洁的殿堂，成为了神的殿。他不再被厌弃，而是被宠爱，因为有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他改变了我们身体的用途。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身高体重没有变，就小看十字架对我们的身体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已经摆脱了邪恶的本性，成为了神的器皿。也许它的表面依旧破裂，但它的里面有那给世界带来光明的大宝贝，阿们吗？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的是，身体跟肉体在圣经中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 身体的古希腊原文是 soma， 肉体的古希腊原文是 sax。 这是一个 soma 呢，是一个中性词啊，甚至有时候是个褒义词。 sax 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圣洁的。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弟兄们，注意保罗是在对主内的家人们说话啊，他称呼我们为弟兄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能够用来献祭的祭物必须是什么样的？必须是完美的，不能有一点瑕疵。在献祭之前，圣殿的祭司会认真的检查每一头羊每一只鸽子，不能有一点缺陷。而肉体是堕落的，是罪的冤首。同样是在罗马书中，保罗说，原来那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一边说的是什么？是圣洁到可以献给神做活祭的，对吗？另一边说是肮脏到不能得到神的喜欢。加拉太书还说因为肉体的欲望与圣灵对立，圣灵也与肉体对立，这两者彼此反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所愿意做的。重生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与肉体分离，我们的身体成为了圣洁的并且充满能力的神的殿。阿们吗？同样的改变也发生在我们的魂上。是我们没有换上耶稣的记忆，没有换上耶稣的人格，甚至没有换上耶稣的品行，换上耶稣的那洞悉万有的知识和智慧。我们的魂的内容没有马上得到改变，但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处事原则、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法都有了本质的改变。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学会了艰辛依靠神。我们不再看物质世界的现实，而是学会了看属灵世界的真实。我们不再追寻自己的心意，而是学会了寻求神的旨意。这些改变也许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心意更新，不断地认识真理，行出真理，但它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是根本性的。它开启了一个从衰败到兴盛的不可阻挡的趋势，最终会翻转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走进祝福，走进得胜。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那就是灵的改变对魂有直接的影响。是我们的魂是一个管道和阀门啊，但它不是一块没有感知的铁疙瘩。灵与魂是直接沟通的，当灵把主耶稣的生命和大能向我们的魂推送的时候，魂会喜悦的跳动。彼得前书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虽然如今看不到他却信他，并且怀着无法描述充满荣耀的喜乐而欢欣跳跃，因为你们正在领受你们信仰的结果，就是灵魂的救恩。这里翻译的灵魂其实说的是魂啊，就是魂的救恩。这说的正是我们的魂。在重生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仇敌通过罪驱使我们的魂。在重生之后，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拔去了罪的毒钩，罪再也不能驱使我们了。我们的魂有了新的根基，有了属神的本性，自然而然的就会倾向于我们的灵。我想最后再补充一点，动画把我们的灵魂体 化成了三个分开的个体，这是为了表达的方便，他想方便的形象的表达安德烈讲道里面的内容啊，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能刺透到魂和灵的分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魂和灵是紧密的相连，骨髓和骨节是相互渗透紧密相连的关系。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把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孔，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人。这里面气息和灵是同一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是同一个词，你既可以把它翻译成气息，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灵。而生命与魂是同一个词，你也可以说那人就成了有魂的人。说明灵与魂就像氧气一样，是充盈我们的全身的。我们的魂和身体要从灵获得生命和能力。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孽原是死的，这说的是重生之前的灵。重生之前的灵因着过犯和罪孽原来指的是重生之前，是腐朽的，毫无生气的。魂一直没有办法从已经死的灵获得生命的能量。可是当神把他的充满生命和能力的灵降到我们里面，跟我们的新的灵完全的结合融合在一起之后，我们的魂和身体就会感受到那种鲜活的充满生机的生命和能量的源泉。就像在沙漠里突然有甘露降下来，让我们的魂和身体无比的兴奋，无比的激动，无比的舒服，它会自然而然的就转向那全新的灵，从中得到力量和能力。还记得耶稣是怎么说的吗？耶稣说，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多么重大的改变，是不是？所以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虽然没有得到完全的替换，但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他们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阿们吗？我需要加快速度哈。说到底，我们是在讲关系大学，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讲灵魂体，是因为这个概念是基础，对我们认识关系、管理关系、在关系中兴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灵魂体对应的，我们跟人的关系有三个境界。我用境界这个词，是因为我想区别于层次，因为这三个境界是质的飞跃。我们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是停留在感官的境界，你对这个人有一定的了解，你知道他的高矮胖瘦，你知道他是帅还是丑，你知道他有什么技能，有什么爱好，你知道他跟其他什么人交好，你通过眼睛和耳朵可以观察到他的很多特点，他是内向呢还是外向，他是悲观呢还是乐观，他做事是认真呢还是马虎，他追求质量还是数量，你可以对他有很多的了解，但你们之间没有心灵的沟通，你们的关系还停留在身体的境界，注意是身体的境界，不是肉体的境界。但是关系可以从身体的境界升华到魂的境界，你不再只是认识他、了解他，你跟他心意相通，你们成为了知心朋友。有时候玛利亚会问我这个问题，她说，你到底爱我什么？我说，因为你是我的大漂亮啊。他说，上一个爱他外表的人已经被他赶走了。我当然不是只爱他的外表，但我不是能一下子找到语言来描述我对他的深入灵魂的爱。我们早就建立了某种默契，我们的魂有时候会超越我们的身体直接交流。我爸爸小时候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 啊，你要后边的话有点不好听哈，我就不说了。但是确实，父母和孩子之间有一种心灵的连接，是超越身体和感官的。父母对孩子的爱，也是超越这个孩子的外表和所谓的那些优缺点的。这个孩子可能有很多的缺点，对吗？你仍然爱他，这是一种来自魂的内部的深层次的情感。你可能听过高山流水的故事，伯牙在山间弹琴，心中想象着高山的意境。钟子期呢恰好走过，说峨峨乎泰山。伯牙心里想着流水的意境，钟子期就说洋洋若江河。这是一种魂的沟通。圣经说大卫和扫罗说完了话之后，约拿丹的心就与大卫的心相契合，约拿丹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契合，这里的心字在原文中其实是魂。大卫和约拿丹的友谊升华到了心心相通，也就是魂里面相通的境界。魂的相通并不是神秘不可捉摸的，它往往是基于彼此的了解和共同的经历发展出来。你们一起克服了一些困难，经历了一些患难，达成了某种默契，是不能只用外在的东西去解释的。不过呢，魂是非常不可靠的。箴言告诉我们什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又说，心里依靠自己的是愚昧人，借着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这说的是我们的魂容易受到欺骗。有时候我们错把速度当成是深度。两个人在网上相遇，在微信里聊上几个小时，交流彼此的一些痛苦的经历，相互共情，相互安慰，从早到晚发消息，让你突然觉得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如此的心灵相通过。但其实呢，你根本不了解他的人品，根本没办法分辨他是缅北诈骗集团一个受过训练的骗子，还是一个真实的人。我在中国最大的游戏公司工作的时候，游戏工作室会专门培训客服去服务大 V， 大 V 就是充值多的人啊。客服明明是个男的，却可以装成小妹儿，陪客户聊天挂机，除了给他开权限申请折扣推荐道具，还聊一些生活上的私事，分享自己的烦恼，乃至呢会发一些生活照，其实没有一样是真的，全都是专门为了满足游戏大 V 虚荣心，促使他们消费而虚构出来的编的，但是非常有效。有一个大 V 曾经为了客服可以拿奖金啊，客服说你如果充值我可以拿奖金，一下子充了好几千万。所以情绪的浓度会让一段崭新的关系看起来似乎已经很深，但其实它并没有经历真正的考验。能够倾听你的诉说不等于他真的理解你，化学反应不等于品格。终于把心里憋着的话说出来的那种轻松感不等于真的安全。有些人认真倾听你说话是因为他们真的在乎你，但也有些人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好奇、孤独、占有欲强或者别有用心。你不能仅凭着倾诉之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认定他们跟你心灵相通。有些话你不吐不快，有些经历你轻易不会提。当你终于有机会吐露这些的时候，你心里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让你以为对方特别理解你，在你的心里给他保留永久的位置。有时候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他知道了我的经历，所以他肯定理解我，他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所以他肯定是可靠的。但这个逻辑把因果颠倒过来了，忠诚可靠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你需要有人倾诉的时候他刚好在，不代表他就一定可靠， 他愿意倾听你的诉说，不代表他就会为你守口如瓶。当然，灵魂的伴侣之间需要彼此坦诚，向对方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这会给你们的关系赋能，增进你们彼此的信任。问题不在于是否敞开心扉，问题在于不能凭着一时的感觉就向错误的人交付了信任。如果对方可靠，展现你脆弱的一面可以带来释放和自由，但如果你把对你的影响力拱手给了一个没有证明过自己会负责任的保守他的人，那就有可能在日后扰乱你的平安。魂的境界还有可能会遭受另一种欺骗，刚好跟我说的这种欺骗是反过来的。两个人明明在魂的层次上已经建立起来关系了，但是呢，有可能会被误解、被环境、被谎言所破坏。莎士比亚写过最著名的三大悲剧之一《奥赛罗》。奥赛罗呢，是一位英勇正直的将军，和他的妻子泰斯迪蒙娜彼此深深的相爱，是一对灵魂的伴侣。但是后来他的部下伊阿古制造了一个骗局，使得奥赛罗怀疑泰斯迪蒙娜对他不忠，以至于亲手杀了他。当奥赛罗了解了真相之后，他痛悔万分，最终也自杀身亡。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贾宝玉与林黛玉两个人心心相通，惺惺相惜，立下了木石前盟。宝玉心里明明只有林妹妹，可是王夫人使用了调包计，跟宝玉说你娶的是黛玉，然后呢让这个傻丫头去泄露宝玉娶宝钗给黛玉听。结果后面就发生什么？发生黛玉焚稿泪尽而亡的悲剧。这些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来源于生活，我们知道它是会在生活中发生的。我用两个恋爱的故事举例，但是这样的例子不只局限在恋爱关系之中，有很多因为谎言或者诡计、兄弟成仇、至交反目的事情，无论是在文学里还是在生活中，都在反复的上演。魂的境界的交流是深刻的，给人极大的心理回馈和情绪的满足，但它是不可靠的，也不是牢不可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它能升华到灵的境界。圣经告诉我们，属灵人可以看破一切真相，我们的灵是与耶稣基督的灵完全融合了的，知道一切的真理和真相。如果我们把关系建立在灵的相通之上，它就可以经得起考验，也更加靠谱。你说我怎么知道一段友谊、一段感情是停留在魂的境界，还是已经升华到了灵的境界呢？魂的境界是属世的，它是通过属世的人际交往、属世的共同兴趣、情感的共鸣，以及在属世的事情上的彼此认同逐步达成的。它主要是靠情感、情绪来驱动的，表现为强烈的情绪上的波动，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灵的境界是属灵的，它的纽带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融合为一，也因此相互连接。属灵的友谊、属灵的爱，它的基础首先是什么？是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真理、相互的见证。这种关系超越这世界上的一切，超越情绪的起伏，超越时空的距离，超越天然的差异。还记得我在讲婚姻关系的时候，我讲过爱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对吗？属灵的爱是阿嘎佩的爱，属魂的爱是菲利亚的爱，或者 Eros 的爱啊，就是友情的爱和情侣的爱。阿嘎佩的爱，属灵的爱有什么特点？阿嘎佩的爱是无条件的，它超越了身体的吸引力，超越了情感和情绪， 它永恒不变，无论是谎言还是环境都没有办法改变它，因为它建立在真理之上，融入于神的爱，有真理做见证，不会被外物动摇。阿们们。我在上一节课讲过啊，达到灵的境界的关系，我们的关系要不然就是在约中，要不然就是在罪中，对不对？达到灵的境界的关系是在约中还是在罪中呢？一定是在约中，因为它是通过耶稣基督为纽带。魂的境界的关系是脆弱的，也是可以被冒充的。属灵的关系扎根在神的灵和神的爱之中，对谎言和欺骗是天然的免疫的。注意，我不是在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可靠，都值得信赖，并不会因为两个人是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自动进入灵的境界。相反，关系的升华是一步步来的，两个人的关系先要进入到魂的境界，然后再升华到灵的境界。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在约里的啊，这个没有问题，但也一样要经历考验。我知道我们教会中有不少家人啊，曾经在原来的教会里被人骗过钱，即使是在信徒之间，关系也是一步一步升华，从身体的境界升华到魂的境界，再从魂的境界升华到灵的境界。信徒之间也需要经过观察和考验。那么关系如何达到灵的境界呢？通过共同的对神的国与神的义的追求，通过相互增长的对真理的认识，对主的爱，通过一起灵修，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听道。我和玛利亚的共同的信仰和对真理的共同的渴望，这是我们婚姻真正坚实的根基。所以当玛利亚问我啊，说你到底爱我什么啊？这个其实是真正的答案，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没有那么浪漫。了解了关系的三个境界，我想快速的讲一下关系的圈层。什么是关系的圈层呢？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在《乡土中国》这本书里面，他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就像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以自己为中心，按血缘也就是亲属关系和地缘也就是两家的交情，一圈圈的推出去，推得越远就越疏淡，推得越近就越亲厚。他给这个概念起了一个很学术的名字，叫差序格局，但这个名字实在太难记了。通俗一点的叫法就是关系的圈层。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分成圈层的，你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同样的事儿，发生在你邻居的孩子身上和发生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你紧张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对吗？同样是约你吃饭，你的闺蜜和你的普通的同事，对你来说你答应的可能性也是不一样。但是很多人的圈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把什么人放进里圈，把哪些人放在外圈，我应该多跟哪些人接触，我不开心的时候应该找谁去倾吐心声求得安慰，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找谁去出主意。他们在关系的圈层这么重要的问题上随遇而安，跟着感觉走，这显然是不行的啊！你必须管理你的圈层。你说我跟谁在一起开心就跟谁走得近一点，这有什么不妥吗？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齐桓公。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他觉得对他最好的三个人是谁啊？他觉得对他最好的三个人是易牙、树雕和开方。易牙是天下名厨啊，是个厨子，他杀了自己的孩子蒸给齐桓公吃。树雕为了能经常跟齐桓公见面，自宫到他身边做太监。开方是魏国的太子， 他放弃了王位来侍奉齐桓公15年，父母去世了他都不回家奔丧。管仲临终前告诫齐桓公说，人情莫不爱其子，爱其身，爱其亲，连这些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真心忠于你呢？管仲在干什么？在劝诫齐桓公要认真的去管理自己的圈层。一开始齐桓公试着去做，但他没能坚持，因为他还是跟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心。可当齐桓公病重的时候，这三个人立刻发动政变，封锁宫门，把齐桓公饿死在宫里。齐桓公死后尸体停放了60天都没有人管。再比如唐玄宗，安禄山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认他做爸爸，认杨贵妃做妈妈。安禄山的体型很臃肿，他很胖啊，却在唐玄宗和杨贵妃面前表现得憨厚老实，滑稽可笑，让皇帝和娘娘非常开心。唐玄宗信任他，给他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兵权。最后怎么样？他发动了安史之乱，结束了唐朝的盛世。我们虽然不是皇帝，但我们也需要智慧的管理关系，否则你会发现你活得很累，因为你身边都是那些消耗你的人，不是给你力量的人。你遇到事情，你信得过的人会给你出馊主意，甚至别有用心的主意，总是你去帮助别人，等到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不计回报的来帮助你。你的一些私密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被传得满天飞。相反，如果你认真的管理关系的圈层，你的效率会大大的提高，你的际遇会大大的改善，机会会出现，生命的轨迹会发生改变。耶稣有意识的管理他的关系圈层，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核心圈子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在这个圈子外面是他的12个使徒，然后是70个门徒。路加福音第10章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每一个圈子里的人都是耶稣有意识的挑选的，是有意识的设立的，既不是找那些说话好听的人，也不是找那些乡里乡亲的人。在他的使徒中间，一个从拿撒勒出来都没有，他是根据属灵的需要，属灵的需要和属灵的连结去构建他的圈层。圈层可以有很多种，比如图中这个哈，这个是根据亲密度划分的圈层，最中心的呢是你自己，第二圈呢是拥抱圈。西方社会亲近的人见了面会怎么样？会拥抱，这包括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闺蜜、你生死与共的朋友和弟兄。第三圈是侧身拥抱圈，你可以把这个叫做点到即止的拥抱，这个礼节适用于老朋友、老同学、表哥表姐等等。第四圈是握手圈，这是那些泛泛之交，生意上的客户啊、上下级啊等等。第五圈是挥手圈，这是不太熟的人啊，也许你对他有印象，但是你又叫不上他的名字。最外面呢就是陌生人。下面这个图是信任的圈层，这个圈层可以指导你跟谁分享信息，找谁寻求帮助。最中心的是那些经历过全面的考验值得信任的人，在这个圈子里的是那些你可以充分的信任，而且对他们的信任得到过验证和回报的人。第二个圈子是有条件的信任，你觉得他们人不错，你觉得他们可以信得过，但你还不太确定，或者在有些事情上他们是信得过的，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就不一定了。第三个圈子是你正在了解的人，你跟他们相交不深，你希望通过时间和接触来确定他们是否可靠。第四个圈子是你怀疑的人， 你知道他们靠不住，上一次你告诉他们一些事情结果被他们说出去了。第五个圈子是你无所谓的人，你根本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可靠，有什么事情你也不会告诉他们，也没有想过要跟他们多交往。信任的圈层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可以保护你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因为有些事情你只能告诉最信得过的人，有些事情你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甚至可以公开，你必须有意识的加以区分。很多人分享信息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不考虑可能的后果。比如有人把一个还在酝酿需要保密的计划告诉了一个看起来很热情的人，因为他错把对方的兴奋当成了是对他的支持。有人把跟婆婆或者丈夫的矛盾暴露给一个爱传闲话的人，因为他当时很委屈需要找个人倾诉。有人把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交付给了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因为在他脆弱的时候这个人刚好有时间去倾听。结果怎么样？计划泄露，矛盾公开化，内心的恐惧变成了对方可以利用的把柄。如果你在这方面需要帮助，我建议你可以把你信任的圈子画出来，评估每一个你认识的人，把他们放进合适的圈子里。注意，亲密的人，亲密的圈层和信任的圈层并不是重合的，亲密的人并不一定可靠啊。我说的是那些不好的例子哈，当然有很多好的例子。你的父母可能确实很爱你，但是呢，不代表他们为你保守秘密。你的闺蜜并不一定是两面三刀的人，但是呢，她可能就是喜欢八卦。而一些跟你没有那么熟悉的人反而有可能会为你保密。除了信任的圈层还有什么？还有支持的圈层。心理学家邓巴他对这个支持的圈层有很深的研究啊。最里面的一圈是你的支撑圈，这些是在你陷入危机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来帮助你的人。第二圈是什么？是同情圈，这是你可以寻求情感上的支持的人，他们愿意听你诉说你的烦恼，你可以跟他们借钱，但他们预期你会还。第三圈是社交圈，这是会请你吃饭，叫你一起出游看电影的圈子，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消费，一起放松，甚至一起庆祝。第四个圈子是活跃圈，这是跟你保持联系的圈子，你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得到一些简单的帮助。第五个圈子是不活跃圈，最外面的就是陌生人。通过圈层来梳理你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方法，会帮助你认清周围的人，帮助你做取舍，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让你知道应该向谁寻求帮助才是明智的。但是不管你多么熟悉这些圈层，不管你多么善于管理关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达到了灵的境界和魂的境界的朋友和家人。在今天的社会里有很多的家庭夫妻两个人之间都不能互信，因为他们的结合完全是在身体的境界，他们结婚考虑的不是彼此有多么相爱，而是对方长相如何，挣多少钱，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能给多少彩礼。要知道阿嘎佩的爱，属灵的爱是无条件的。我经常跟玛利亚开一个玩笑啊，我说你是无价之宝，玛利亚说就是免费的意思呗。虽然这是在开玩笑，但我想表达的是属灵的爱是没有条件。如果你有很多属灵境界的朋友，你会有非常稳固的关系圈层，不管用什么样的圈层来衡量，你都有足够的朋友可以放在里圈，那些不可靠的人自然就会被放在外圈，你会有非常扎实的关系网络，对吗？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灵魂体的概念，以此为基础讲了关系的三个境界，也讲了如何用关系的圈层来梳理和管理你的关系，内容是很丰富的。 啊，有些课程一个圈层，一类圈层它就可以讲好几个小时。但是我们的课程的时间有限，我希望你在课后可以多听几遍，真正的理解并应用到生活之中。我相信这可以极大的祝福你的人际关系，改善你的际遇，构筑美好的生活环境，使你的生活更平安、更喜乐、更安全、更稳定、更满足。我祈求主通过这个课程带给你们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大大的祝福你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来一起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传授属灵的真理给弟兄姐妹们。主啊，感谢你用我的口去教给他们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可以在生活中马上得到应用的知识和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纪念你，因为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做了伟大的工作。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我们的灵得到了完全的更新，我们与你的灵完美的、完好的、完全的融为一体。我们的灵就带着你的生命和无限的能力，我们拥有了这一切，我们拥有了你的产业，我们拥有了你的能力，我们拥有了你的知识，我们拥有了你的真理。我相信随着我们对你的认知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我们灵里的这些能力可以通过我们的魂，通过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和理解，释放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让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满足，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兴盛，也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完全的健康，因为你所受的鞭伤已经完全医治了我们。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带着所有的这一切能力进入我们，让我们从中得到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来一起领受宝血。主啊，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身体，也洗净我们的灵魂。主啊，有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一切都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完工。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宝血，领受这宝血中所带有的真理和你的话语的大能。我相信我们的身体会得到改善，我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变，这一切都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你的恩典所得到。感谢主，赞美神。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宝血，也期盼着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家人们，希望我们关系大学的这些课程能够帮助你们哈。家人们再见。
超级能帮助，阿们。
再见，
谢谢，
再见，阿们。
再见，太好了，非常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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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
唱敬拜时，你在深秋间。 心没变故，要你的身体。